11点，怎么样都睡不着，你在做什么？
西城夜话，每晚11点，我和西城，
西城，
西城和我，
西城和我。
文学欣赏，《芳华》，严歌苓著，朗读者：晨晨。我想小曼过去只是口里没话，并不是心里没话，现在口一松，话不断了，你一听便明白她那些话攒了多久。我想她早就哭够了。她从歌乐山精神病院出了院，找到了转业回乡的刘峰，她给刘峰写了封简短的信，说她出院了，调到54陆军医院继续当宣传干事，谢谢他在他住院时来看望他。刘峰回信也简短，为他的痊愈高兴，更为他能继续留在军队高兴。然后他说到自己回到了梆子剧团开始工作了，看大门兼职党支部书记，刚刚结婚，爱人在长途汽车上售票，业余唱民歌。通了几封信后，刘峰告诉他，部队要他回去一趟，给几个被俘战友做善后证人。他也正好想去看看同连队阵亡战士的坟，听说陵园刚修起来。小曼给他的梆子剧团发了电报，说想跟他一起回云南，刘峰同意了。俩人在成都会合，刘峰见到他还出来一句笑话，说去那山高水险地方，俩人撒胳膊打架吃亏小些。他们到达中越边境的时候，抚恤工作组还没撤，烈士陵园也还没完全竣工。刘峰买了几瓶当地出产的大曲，还买了萨琪玛和花生，足足装满一辆独轮车。他们一人推一边车把，推到了烈士陵园。到了烈士陵园门口是下午5点，铁栅栏门已经上了锁，俩人扒在铁栅栏上，往一块块整齐划一的石碑上看。刘峰说，小曼，咱俩命还算大，不然那块碑可能就是我的。小曼说，你旁边那块可能就是我的。回到招待所，开饭时间过了，他们就在刘峰房间里喝酒，花生米当菜也当饭，聊到半夜，聊的都是童年故事，孩提时代在20多年后聊，才不显得一味苦楚，倒也有让他们笑出声的事。俩人喝了半茶缸白干，刘峰对小曼说，别喝了。小曼问为什么，刘峰说，喝酒误事。小曼笑着问，还有什么事可误？刘峰说，明天要起早扫墓啊。这样他站起来，小曼也跟着站起来，他才明白呢，装糊涂。站在灵台前，小曼看着刘峰照片说，刘峰明白什么我也知道，他明白小曼对他那杂七杂八的感情中是有些爱的。 在他即将被我们发配到伐木连的前夜，他就明白。但刘峰不能。一场战争抹杀了多少生命，都没能抹除他心里的林丁丁。跟小曼如何，那是欺负小曼。刘峰一生不肯欺负任何人。第二天，小曼起床，刘峰不见了，院子里的独轮车也没了。等他追出招待所，刘峰已经从烈士陵园回来了，给同连队的战友敬了烟和酒。不喝不抽的新兵蛋子敬上了萨其马和花生。一个连队80%是新兵，老实的像一群会动弹的土豆，真正的新兵蛋子。他们是刘峰到贵州和川东接来的新兵，都不知道穿上军装跟上队伍就直接去打仗。父母和奶奶爷爷们跟着跑，叫他们小名，扔红薯干柿饼子，七嘴八舌喊话，让他们守纪律，别想家，好好听首长的话。部队的好伙食别白吃，吃了多长点个头。都没来得及吃好伙食，更没来得及长个头，就永远卧倒了。回去的长途汽车上，刘峰说还有冒充岁数来的呢，15、16岁，愣充18，5号军装穿着都像面粉口袋。听首长话是真的，一句都不顶嘴就上了前线。10几岁，也是一辈子过去，萨其马都还没吃过呢。刘峰还说他负伤负得亏心，因为负伤他反而活下来了，而他接兵带走的新兵担子全都被他丢在了身后。我从灵台转过身，腿站疼了，眼光一下给那个红色木头挂箱抓了去。刘峰最后日子的兴致和喜庆让我难过，好难过。小曼看着红箱子说，他给我做的，做了一个月，我老是找钥匙，门钥匙、自行车钥匙，我老找，他让我一进家门就把钥匙放进去。那时候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，吃几口饭浑身都汗透。有天夜里他睡不着，我问他要不要叫他女儿来，他说还不到时候，再等等吧。他生病就跟做错事似的，最好谁都别想起他，谁也别来看他。在鸭王吃饭的时候，小曼告诉我，刘峰病危去医院之前，替他把大衣柜里面那根杆子换了，原先的太细，多挂几件衣服就给坠弯了。他还帮他把浴室的一块活动地砖重新砌平，说不砌早晚会绊他一跤。这年纪摔一跤老5岁。还有冰箱内的灯，一开冰箱在里面摸瞎子，那不成。他把里面的电源修好，现在冰箱里亮堂了。最后躺在病危的急救床上了，他还叮嘱小曼，你还是把那碗扔了吧，用指甲油补的，谁知有没有毒。我问什么碗，小曼说一个装汤的海碗，他俩一块儿在他山东老家淘来的。碗沿的釉彩磕坏一块儿， 小曼不舍得扔。她住院前买了一瓶蓝色指甲油给补上了。弥留之际的破碎知觉里，她想到的事中竟然还有这一个碗。小曼笑笑，把我为她卷好的饼放到小盘里，她心里的酸胀都在那笑里。我问他，他说他俩不是我想象的关系，那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说，客厅里的单人沙发拉开是一张单人床，刘峰来他家住就睡客厅。刘峰下海到海南，他们之间一直通信，一年总有十多封信的来往，他写的多些，他少些。1994年，小曼还去海南看过他一次。到海口的第二天，刘峰叫他女朋友帮着打电话，招呼订货、送货、催几笔款。他带小曼玩了几个景点。俩人坐在长椅上乘凉，吃麦当劳的汉堡时，他跟他说，林丁丁从澳洲写过信给他，还寄了张照片，说是新买了一辆本田轿车，土黄色的，跟澳洲的沙滩似的。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土黄色的轿车，跟丁丁穿的淡蓝牛仔裙特相配，但土黄色的车毕竟有点另类。他说他没给小玲回信，因为当时正要换住处。我是知道真情的，丁丁的照片和信都是寄给郝淑文的，对土黄色轿车的褒贬也是从郝淑文那里听来的。丁丁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，寄过照片，他编谎言是因为他的虚荣，他的好胜，他的一厢情愿。刘峰也会为一份虚荣撒谎呢。后来刘峰飘到北京，在侄子的公司打工，他也来到了北京。他来北京的缘由是他亲父亲的堂弟从美国回来，半身不遂，非要老死在北京。因为北京是他读大学、迷上京剧的地方。小曼当过几年护士，堂叔的女儿为此相中他来看护老头。在80年代末修建的高层宿舍楼里买下一套便宜房，付小曼1月$1000，一直到老头5年前去世。堂叔的女儿免费让小曼继续住在那套房子里，算他对小曼的谢恩。你们俩都是单身，为什么不合在一块儿过呢？小曼摇摇头，笑笑，你不愿意？他又摇摇头，那就是刘峰不愿意。刘峰的心是爱他的，疼他，怜惜他，但身体不爱他，正如他的身体爱小慧，心却不爱，一回事。一个人一生能碰到心和身都去死爱的人是太难得了。就像20岁的他碰到20岁的林丁丁。天下可爱女人多了，可爱的女人还得会唱歌，刘峰爱的是会唱歌的可爱女人。唱歌的女人也多了去，她们 还必须像丁丁那样，圆圆的脑袋，细细的脖子，走路微张着两只小手，摔倒随时好撑扶似的。这都有了，他还必须常常胃气痛，抱怨的跟个孩子一模一样。喏，这只胃胀得像只球。可也许所有让刘峰死爱的都是假象的林丁丁。我们就是好朋友，亲密归亲密，小曼说，我到海南去看他，他当时有个女朋友，很年轻，重庆郊区人，他不爱他，就是作伴。小曼告诉我，刘峰后来跟他来往紧密，是被他侄子逼的。侄子老给他说媳妇，尽说和些年纪不大的打工女。有一次竟然说了个30岁的哑巴。刘峰终于求小曼帮忙，俩人合作一餐饭，请侄子一家的客。侄子一家来到这个两居室，心就死了，也满意了，再也不给刘峰说媳妇，不过经常提出要到叔叔婶婶家暴搓一顿。此后常常就是侄子带酒和卤菜烧腊，小曼和刘峰做热炒和烧炖，冲一回天伦之乐。刘峰和小曼的故事大半是我想象的，我更喜欢我想象的经过和结局。40年了，那座排练厅早被碾压到大马路之下，让城市现代化给化了。那些留着我们年轻倒影的镜子呢？那些萦绕过我们琴音歌声和欢笑的冬青树呢？那座徘徊过我们秘密恋人的骑楼呢？粉碎的连渣子都没了。
糟糕，我忘了带钱包了，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？
当然。嘿，你听说了吗？在2018年会加薪。哎，
这是真的吗？
是的，从1月1日起，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$11.5一小时。你可以致电866-219-7321了解更多详情。
好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，866-219-7321。哎，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。
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？灾难发生后，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，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？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，比如水和食物，因为地震发生之后，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。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，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，会去哪里汇合，以及如何联系对方。帮助您的邻居，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。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，请访问 seattle.gov/beprepared。
心里根本没有我。 情还给我。
烟消云散的酷热夏天，刘峰来到小曼身边，伸出双臂说：来，我们走一遍。手触摸到他腰上，两只结实有力的手，虎口恰恰好地卡住他纤细的腰肢。除了爸爸，谁也没有那样抱过小曼。小曼多么欠抱，他心里知道。可是除了爸爸，谁也不要抱他。从第一次的抱到这一次，一个女孩长成了女人。她的力量让她第一次为自己的轻盈骄傲。她把她放肩上，她从镜子里看到他们的和谐。那样的和谐，就是信赖，就是亲昵。他把腿抬得那么高，那么漂亮，就像他扛的不是个女孩，是只燕子，一只展翅的鹤。他还看到什么？他自己深色的皮肤和他浅色的皮肤，他由于认真而微微走形的脸，他肩上全是汗，他腿上也全是汗，但他一点也不让他担心自己会滑下来。跟镜子的距离大了，他俩都被歪曲得厉害，都那么丑，丑的谁也不要。他就是抱着谁也不要我，他就是抱着谁也不要他们的希望，来到海南那幢烂尾楼里，没有门窗，门窗是大小窟窿上挂着的床单、水泥袋。粉红格子床单里出来一个23、24岁的姑娘。刘峰腼腆的笑笑，对姑娘说：她叫小曼，是我的老战友，一起上过前线呢。几天后，小曼跟刘峰说：别在这儿了， 这哪是你待的地方？刘峰从他又黑又深的眼睛里看到了依恋。从排练厅他抱起他那一刻，不，从他的两只手掌合拢在他腰上的一刻，不，不，更早，从他走出人群，来到小曼跟前，对杨老师说：“我跟朱克换位置。”对，就那一刻，他开始依恋。小曼在歌乐山住院都没忘了他在刘峰肩膀上的那一刻。在俩人一块儿去边境祭奠牺牲战友的那夜，那一刻离小曼反而近了。他们在刘峰的房间喝酒吃花生和萨琪玛，那是个窄长房间，挨着墙放了四张床，夹出一条一尺多点宽的过道。他们面对面坐在床沿上，一个方凳子放在中间就是他们的小餐桌，放了一个装白干的茶缸，四周堆着花生和萨琪玛，还有一包牛肉干。他们聊了多久？聊得一座楼都黑了灯。聊完，刘峰送小曼回他的房间。小曼的房间在四楼，走廊跟地道一样。小曼踩到了一根香蕉皮，向后一滑，但肩膀背面马上就靠在了刘峰身上。他没想到刘峰离他那么近。小曼在刘峰肩膀上依偎了一会儿，刘峰那微带伤湿止疼膏的体味让小曼突然想好好做一回女人，做一次刘峰的女人。刘峰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房间里原来同住的两个烈属今天都回乡了，他走到这里已经害怕了，不敢回去了。刘峰的肩膀不动声色里离开了他，小曼血都凉了。俩人就要摸黑分手，小曼感到一副嘴唇轻轻触在他的脸颊上，那是特爱干净的男性才有的嘴唇，干燥湿热，只是出来的气流带酒精味。小曼扭过头，1.58米和1.69米，他的嘴正好在他下巴的高度，他伸出手，他们从来没拉过手呢，他碰到的却是他的假肢，他忘情中忘了这一点。刘峰用真手拍拍他的脸蛋，笑笑说：“怕啥？如果那些黄土下的朋友夜里来串门，就是不见外咱们。要他们真来串门，叫总机接210。210是刘峰的房间号。”刘峰到了北京，受雇于侄子的公司后，第二年小曼也来了。小曼跟自己说，不是为了刘峰我才接受了那份讨厌的工作，护理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堂叔，为他洗澡剪脚指甲，什么样的老头啊，得有 Mother Teresa 那样圣女的耐心和无条件的善良才能接受和坚持那份工作。工资是不错，他承认，但那是多让人厌烦的老头， 指望你不花分文伙食费，你的伙食就是他扒了的乱七八糟，撒的不剩多少的残羹剩饭。要不是他能不时见到刘峰，他会炒掉堂叔，炒掉堂叔的女儿，那个把所有中国大陆女人和包心生菜都叫成大陆妹的女儿，富得要死，抠得出奇。她是第一个知道刘峰得了绝症的，那时堂叔已经归西，她不客气地接受了堂叔女儿的慈善，免费住在两居室里。她把刘峰从医院接到两居室照顾他，在他被化疗败尽胃口时为他做点汤羹，在他连翻身都翻不动的时候架着他，用一把骨头的肩膀扛着他，在60平方米上遛弯。小曼就那样整整3年为我们100多个消费了刘峰善意、欠着刘峰情分的人还情，尤其替林丁丁还情。小曼终究没有跟刘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女朋友。那个会爱的刘峰，在林丁丁喊救命的时候，就死了。会爱的刘峰只在他想起他的小林，梦见他的小林的时候才复活一下。没有人能救活那个会爱的刘峰，小曼知道，包括他也救不活那个会爱的、会为女人肌肤发痴发迷的刘峰。多少个悄悄柔圆的甜饼，悄悄在油锅里发出吱吱蜜语的甜饼，里面的糖是用当时一人每月4两的糖票买的，糖票是用省下的粮票换来的，那又是多少从牙缝里省下的口粮呢？为了口粮，苦孩子刘峰没学可上，小小人儿一天翻10小时跟头，翻的成了个刚刚1米69的山东大汉。刘峰的追悼会设置在医院的灵堂，只有5个人收到了通知：刘峰的女儿刘倩、侄子侄媳、小曼和我。名单是小曼确定的，我悄悄盯了刘倩一阵，因为她3/4的时间生活在手机上，所以我盯她盯得无所顾忌。她那两个拇指是他们这代人的，在手机屏幕上可以跳舞，可以弹琴，敲字飞快。刘倩高高的个头，所以我就想象刘峰很可能长足的身高，很可能成为的真正山东大汉，假如不是早早为吃口饭学翻跟头。刘倩不好看，但白净文雅，加上秀发及腰和一口刘峰年轻时最为骄傲的白牙，人群里还算出挑。刘倩不很记得父亲，她跟着祖母长大，记忆里的父亲就是傻乎乎的，老给人家帮忙。反正父亲是那种可以忽略不计的老好人。这世上有了不多，无了不少。小曼跟刘倩不生，见面还抱了抱。刘倩说多亏了沈阿姨。女儿对父亲和小曼的关系一直也受蒙蔽。刘峰带小曼去过山东， 那个海碗就是在县城庙会上买的假文物。小曼看刘倩的目光是温情的，带了点寻觅。他父亲死不掉的些许体征，音容笑貌，我相信小曼能在刘倩身上寻觅到。刘倩听说我是写书的，便说他父亲也写过书，没有发表过，写的是他在中越战场上的故事。我兴奋了，问书呢，能不能让我看看。刘倩说祖母不识字，觉得那些纸背面空着糟蹋了，就让童年的刘倩在书稿背面画画、做算术、练大字，背面用完，祖母就用它们引火了。他还谈到跟父亲唯一一次出游，刘峰也带女儿去过云南和广西的中越边境，那年刘倩十一。他说父亲一直在寻找一个15岁新兵的墓碑，新兵姓徐，河北人，长了个大脑袋，身体却还是孩子的，脚穿特号军鞋。小徐那位在县人武部当厨师的叔叔替他谎报了3岁，冒充18岁让他参了军，本来当的是打乒乓的体育兵，战前不知怎么把他调到了工兵营，送上了第1线。姓徐的小兵牺牲时正好15岁。刘倩听父亲说，小徐鬼机灵，拆除引爆装置一学就会，还是个傻大胆，不知道怕，什么危险干什么，上前线第4天就受了嘉奖。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-621-7501，206-621-7501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Fly 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，请上 flychina.com。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网上自动购票，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 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热烈祝贺！
热烈祝贺！
热烈祝贺！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！
会有那么一天，你说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。不论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，我不能只依靠，偏偏回忆活下去。情愿感染你的气息，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
追悼会原定下午两点，两点差五分时，刘峰的侄子和侄媳打电话来，说路上堵死了，要迟到半小时。我利用这点时间问刘倩，他父亲最终可找到了新兵小徐的坟。刘倩说，反正他11岁跟父亲去的那趟是没找到，他都找烦了，凉鞋又磨脚，留在招待所看电视。他父亲一个人把几个烈士陵园都找了个遍。我想刘峰对着小兵心是重的，刘峰对谁心重起来，重的执拗，一生一世的重。等候侄子侄媳的时间渐渐变得漫长，我又问刘倩，她是否知道那个姓徐的小兵是怎么牺牲的。刘倩说，父亲倒是对他唠叨过，不过那时他岁数小，也记不太清，只记得小徐死得莫名其妙，是被缴获来的微型手雷炸死的。此时小曼插了嘴，说当时部队在庆祝什么胜利，一院子堆的都是战利品，其中有些乒乓球大的圆球，所有中国军人都不认识，觉得新鲜好玩，拿在手里当球玩。小徐本来就还是个顽皮孩子，弄了这么个小圆东西，这儿抠抠那儿捅捅，把小玩意给玩炸了。刘峰告诉小曼，那是美军制造的小雷，可以挂在树枝上，也可以放在草丛里，搅一半就炸，越军多用它自杀。那天一个营的人在场院上，越南老乡丢在村里的肥猪被当靶子打了，刚炖了一锅半生不熟的红烧肉做庆功宴， 所以炸死了好几个看热闹的战士。刘倩想了起来，大声补充说，他小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说到这里声音总是沙沙的。一大锅红烧肉也算战利品，就在缴获的武器边上排队打饭，轰的一声，炸得人肉红烧肉都分不清了。刘倩讲得惊悚，但我看出来他从没把它看成与他相关的事。本来也是，至于父亲的年代，他是局外的，甚至在心里带些鄙薄的偷笑。我想在他脸上看到一点怜惜都没有。父亲寻找那个年轻牺牲者15岁的一辈子，死后只在他父亲记忆里注册了一笔，连块墓碑都没有。多余的牺牲，这就是刘倩的态度。对于师范毕业的初中语文老师刘倩来说，傻乎乎的忙了一辈子的不仅仅是他父亲，我们这一代都是多余。我们是信仰平凡及伟大的一代人，平凡就是功劳，就是精英。好几十年我们平凡的美滋滋的，时代有他不可告人的用心，教导我们平凡了更平凡。似乎我们生来还不够平凡，似乎刘峰的一生没有被埋没在平凡中。同时埋没于平凡的还有一个能工巧匠的刘峰，一个翻绝活跟头的刘峰，一个情操人品高贵如圣徒的刘峰，一个旷世情种的刘峰。本来刘峰平凡善良是无妨的，偏偏用他的平凡来做大文章，偏偏无视他可能的非凡之处。抬杠说他平凡就够了，就伟大了，足够被推举上大理石基座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，他或许想到自己的一生，想到此生与林丁丁的错过，全因为他平凡，被塑成平凡的雕像，搁在冰冷的基座上。非得强调他的平凡，定性他的平凡，才能确保那份平凡的不变。平凡了，才好使唤。对我们来说，平凡的刘峰，真是好使唤。于是误了他一生，尤其他一生的真爱。因为偏偏天下女人在心底里都是不信平凡的，尤其女人如林丁丁，千万年前该跟骏马一并，属于最凶悍骁勇的酋长，怎么可能心服口服地爱上平凡呢？唯有小曼是女人中的例外。她用了几十年明白一桩事，她只能爱这个善良过剩的男人。小曼刚才出去找喷壶，现在拎了个漏水的塑料桶回来，接着刘倩的话说，刘峰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小徐的墓碑，得病之前，也就是2012年，他还去过一次中越边境。小曼和我把漏水的塑料桶抬高，让水漏到花和植物上，作用等于喷壶， 离追悼会开始只有十分钟了，刘峰的侄子和侄媳还没有到。刘倩戴着耳机听歌，小曼着急的一分钟看一次表。突然从门口进来三个眼睛红肿的中年男女，长得极相像，他们大声质问我们，怎么还不拆灵堂，腾地方，他们要挂老母亲的遗像。小曼更慌了，说他不知道这间灵堂还租给了下家。刘倩迎上去说他父亲的追悼会还没开呢，怎么能腾地方给他们。中年女人说他们租用灵堂的时段是从3点到4点，我们是从2点到3点，离3点就差5分钟了，总得给他们5分钟换换遗像吧。他们吊丧的人全在院子里冻着呢。刘倩说，那怪谁呀？怪堵车去呀，亲属都没到，追悼会当然得延时。这医院什么玩意，就知道赚钱，租灵堂跟租计时旅店似的。中年男女们一下子站成了冲锋队形，一起嚷嚷，早干什么的，知道北京堵车不早点上路，再说了这又不是高峰时间，会堵车堵2小时。他们嗓门大得可怕，我发现人到中年嗓音就成了喇叭。小曼拦住了还要理论的刘倩，说不如就赶紧把追悼会开了吧，刘峰一辈子谦让，他不会介意的。于是他请中年男女们退出去，我们迅速站好队，连小曼准备的悼词都来不及读了，我们三人围着遗体绕了一圈，鞠了3个躬。一帮子戴黑袖章白花的人来了，门口都给堵黑了。小曼在他的悼词里写了什么，我们无法知道了。从他手里的3张纸背面，能模糊看出一段一段的短句，像是一首诗。太饱和的感情，把小曼心里长久的沉默酿成诗，一定是凄美的，暗示他几十年对他难以启齿的表白。1977年那个初秋，他被我们逐出了红楼，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，他爱上了他，也许还要早些。他以心相许是在那个恶暑的午后，在排练厅使人走行的镜子前，在一群男子说一个年轻女子馊臭的档口，在他们不肯哪怕触摸一下他的关头，他以他的善良背叛了他们，背叛了集体，给了他那一记触摸，坚实地把一只满是热汗的手掌搭在他身上。小曼流着泪想，那是多么勇敢的背叛，他第一次为他流泪的日子是他默默离开红楼，跟谁也没告别的早上，他死后，他还用得着流泪吗？就在我们被迫撤离灵堂的时刻，我突然想到什么，赶紧用手机照了几张照片。取景框里，我看见的画面相当肃穆，除了我献上的一个花篮和刘倩献的一个鲜花花圈，小曼到处摆满冬青树枝，冬青铺天盖地，窗子门框都绿叶婆娑。40年前，我们的红楼四周栽种的就是冬青，不知是什么品种的冬青。无论冬青，无论冬夏，无论旱涝，绿叶子永远肥绿， 像一层不掉的绿标。小曼第一次见到刘峰，他骑着自行车从东青甬道那头过来，一直骑到红楼下面。那是1973年的4月7号，成都有雾，他记得。定稿于柏林，2016年11月6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历时13期的文学欣赏，晨晨陪伴您一起在芳华的故事中回忆青春，感悟人生。这是我在这个栏目中读的第一本书，其中有些许瑕疵，希望得到您的谅解。至此，芳华落尽，唯愿慈悲永恒，好人好报，平安一生。在1月18日的读书观影节目中，我将会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，是一份总结，也是一次送别。下一个周六，请继续与我相约在文学欣赏的栏目里。